往天哭，
那一天会下雨，但你要注意，就是下雨那个时间，那一天会下雨，就是下雨那一天时间。奉下两点，奉字底下有两点，将人毒害，他会毒害你。特别提醒他，就是那一天下雨的时间，就是他毒害你的时间，勤快毒害他的时间，奉下两点。他到了 那一天下了雨，那一天下着雨的时候才想起来，就是这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勤快把他谋害的。有些禅师是确实有这种神通，有些这个修行到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不受世间的东西牵扰，他有这些神通。那么这些神通，我只是提这些事情，不是拿来做什么的。如果套用马祖大师的说法，就是拿来指小儿提的，就是来骗婴儿，这不是欺骗。骗婴儿的意思说，弄个糖果或一个什么一个小孩子放在嘴巴，然后说你别哭了，人生是常常会使人哭的，但只有你能够去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能指小儿啼，我们就不再提。为什么人间真的很短，这一段时间我为什么要去感受的，会把自己的苦恼不断的搅和不清。我们受的苦，我们该去解决的，我们该去面对的，我们该去承担的，我们就去承担。为什么在承担之外，自己有这么多的顾虑？为什么自己呢有这么多的惊骇？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安？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追求我们想占有的东西，不断的去牺牲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该去思考的。人很短，我们来这里啊，是让我们的真正可以像世尊莲花微笑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人生是真的要开这朵花的啦。开这朵花，那就得好好的努力呀，根据自己的因缘，好好的去啊，从自己的信、解、行、正那个地方去，让自己能够有所成就，在那个地方，让我们自己真正成就我们自己的功德。所以说，在这个十通里头，他告诉我们，普贤菩萨就在这个法会里头，他那么接受啊释迦牟尼佛啊给他的一个嘱咐，要他在这个普光明殿里头，要给大家来讲这一层，也就是说，让我们打开一个更宽广的眼界，不要只看到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这些东西，应该在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另外存在而不是现象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一个更宽广的那个法界。那么十通品就给各位讲到这里，一个就是这个通是心灵上真正通达，而且我们的我也真正的开放，看出一个更宽广的法界，这是十通品。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十忍品，那是第二十九十忍。我们知道中国人很讲究忍的，从国民小学开始写作文的时候，老师就写一个忍耐的重要，开始啊就讲忍。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讲要忍哦，是不是要忍？我倒是觉得我的国民小学的老师给我讲一个故事倒是很生动，他说忍气不能忍屁啊，他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他说屁不能忍，气一定要忍。我觉得气好像就一定自己生气的脾气要把它往下忍下来。不过我后来自己学了心理学，自己修行了佛法以后，我发觉气如果用压的那种忍，我看最好不要忍太久，你可以压一下，但以后你还是要把它放开来。 你千万不要把它封在那个地方哦，所有的气都往里头压，而且还高密度的啊，这个最后压了很多的气，像我们那个 IC 一样啊、哦、IC 板一样，把很多的东西都密集在那个东西里头去，你要当心哦，压了太多以后，我们很多释怀不出去所产生的问题很大。所以这个忍住的意思不是什么东西都往里头吞，而是硬压，那不是忍，这不是忍的功夫。所以忍者为无碍之因啊，它是没有障碍的意思，没有障碍就叫做忍。所以十忍为无碍的体性，这里讲十忍，十种忍，那这十种忍是它的体性而已。所以宽阔无碍的妙法就是这个忍，它总有因生忍、顺忍、无生法忍、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如想忍、如隐忍、如化忍、如空忍。我们现在来看看最重要的一个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忍是什么。这两个忍，一个是顺忍，一个是无生法忍，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讲，无生法忍就可以统摄这十个忍。无生法忍，我们讲说无生法忍怎么说，最好是我的心底里头啊，没有任何的啊欲望，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我想企图做什么，那么这样就无生了。这种无生法忍大概是最好的实忍了吧。所以佛经里头到处都讲最后要无生法忍嘛。如果你的修行是从这样子去看的话，那就有一个大危机，也就是说你最后会断灭，而不止断灭，会变成无际空。不止无际空，你会把过去原来无量劫所压在那里的东西全部压得更紧。为什么？因为你内心里头变成一阵消极，一阵颓废，它会变成这样。我很注意看历代啊高僧修行的历程，他们的历程，他们是把欲望啊能够这个摆下来，但是能够把希望提起来。一个能放下去，一个能提起来，这里面才是他无生忍的功夫。欲望放下去这件事情，它是无生忍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个无生忍呢，却要产生的忍，却要产生智慧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希望。我们这么讲，如果我的修行是为了使我自己能发财，我们是从欲望出发的；如果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文法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开阔，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智慧，能够解决我们人生问题，使我更欢喜，让我活得更有一份自在，我们说他是看到了生命的新的希望的，他是会不断的成长，他也会不断的开悟的。我们如果这么说，是如果我去啊，那么做一个老师，我做这个老师呢，是为了要让大家认为我是一个最好的老师，那么这是有欲望的。如果我当这个老师不是，是我这个老师是要启发好多孩子，给他们希望，给他们智慧，我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在展现着的，那么这件事情是这个老师提起希望的，他的智慧会不断的开。所以一个想要当别人都赞美的那个老师，他可能会做错很多事情来剥夺别人的赞美，而一个最后是真正使别人不断开会的那个人，他的心智成长了，他的学生也成长了，他是顺忍，他是无生忍啊，只有这个老师他才能办得到因生忍、顺忍、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如想忍、如隐忍、如化忍、如空忍，通通都会忍。你看这个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那学生教到一半，学生突然先站起来，过去我有这个经验的，我还讲道德很重要。各位同学，道德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人生，也影响我们的待人接物，也影响我们自己信念上的问题。你讲得正认真，好多人都听得很高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突然间站起来， 老师，请问道德值几个钱？好了，现在你这口气能吞得下去吧？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子送到训导处去，然后失言才叫做失言，然后才能道尊，那么你这个处理一定会出问题，是不是？你言了，你把他送到训导处去寄过去了，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啊。结果呢，失更不言，尊严更没有了，道也更不尊了，那个小孩子也没有得到启发了。那是因为你认为想要当个好老师啊。如果你要当的是一个真正负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一位启发心智的老师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学生是如此的时候，你不是在生气，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一定有个原因，在你讲话讲到这个节骨眼上打中了他的心，他现在被你打中的时候他失衡了，所以也产生了他的脾气出来了，他才问这个问题。老师呢有这种神通力，但当然这就是时通的神通力，这里面也是耳通，现在呢你就产生了时忍，这里面的忍呢就知道根本不需要忍，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在这种状况产生这种现象是自然的，你不需要忍，别人认为哎呀你度量好大能忍，你根本都没有忍，所以禅宗里头讲说我根本本来就没有忍啊，你怎么会说我忍呢？你看我连个忍都没有。注意在正信的佛法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信是信在一个你的整个智慧的开启这条大道上的时候，最后是我连信都没有信，为什么我还要信呢？这就是我，你知道这个当这个仰山跟魏山跟他的老师谈话的时候，他的老师问他说快讲啊，免得跑到阴界里头去啊。他说阴界就是旁门走道啦，就很多的苦难呢，阴界吗？快讲啊，意思说你把心得告诉我啊，你不要跑到阴界去啦。仰山怎么说？有人说我有什么好说，我连信都没有啊，有什么好说？他说好，你说信都没有，你不没有信，那我问你，你是真正信过了以后然后你才不信，或者你压根儿就不信而不信？他说我内心里头连一个佛都没有，我还有什么信呢？也就是我连想要去泥求一个佛都没有，我还有什么信呢？所以这件事情也有如洞山禅师讲的，泥心求佛好羞愧啊。当我们求道是一种欲望的时候，我们就这里面就容易有所偏差的，那当然你就不能忍，是不是啊？你也不能通，不容易通，这就是正法就在这里。当然了，要学佛也不是那么简单，我很清楚总是有一段跌跌撞撞的，而且是一头栽进去接近迷信的状态，然后才能够从里头跑出来。所以今天有位同修跟我讲，我绕了好久，然后才后来好像才这里才找到一点啊，我自己想要走的。我说对啊，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没有走过那一段，你还跟着找不到那个地方呢。所以那一段都没有白跑的，没有那种白走的路啦，功不唐捐啦，也不必抱怨啦。如果两三年就能找到家，那比郑老师高明的多了。郑老师从小一直这样子跌跌撞撞撞了好久，还有一段时间差一点点就迷失了走失了，是不是啊？到处的天基督教天主教比较宗教通通都钻了一趟，你看这个冤枉路也要走很长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各位很好啊，师父讲的是正法啊，有这个机会我也跟你分享，所以你很容易很快就掌握这个啊入法的实要，这很重要。各位，无生忍这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欲望的时候，有好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我们真正的去开拓了人生啊。教育是如此，经营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啊，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他说我要好好的去开拓一番事业，他学商，他一定可以走出一条路出来。我说好，有勇气很好，做事业是要这样子的。可是我只跟他叮咛一件事情，他说老师你给我一句话。但我说做事业就是把欲望摆开，把希望建在那里，从希望上、光明上、希望上自己的那一条希望的路，希望就是发现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未来要走的那一条路，要从那条走，而不是我想占有、我想拥有、我想什么享有什么希望而欲望。他听一听以后，他告诉我，他说我这个似懂非懂，但是我大概知道。不过，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欲望是办不到的。最后干脆很肯定的跟我讲，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老师。他真的去做生意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赚了很不少的钱。可是隔不久以后呢，他说一下子又通通都很快又把它亏光，亏光以后他又来了，他又来到我们的道场了。他跟我讲是老师，我很惨。我说怎么很惨？我上次跟你讲我很赚钱，我说对啊，很赚钱，很好啊。不，我现在很亏钱。我说那很好啊，亏掉啊，没有那些钱就不会生病呢、啊。他说老师，我很惨，我不止亏掉，我还欠人家钱。我说，可是我自从亏了钱、赚了钱以后，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你讲的那件事情是对的。我说哦，我讲的那件事情是你来证明给我看的，是不是？他说人是要抱着希望，而不是抱着欲望。欲望会使我们栽进欲望的那个深渊里头，爬不出来。我说对呀、啊，你告诉我你的经验是什么，好让有时候我讲的时候跟别人分享。他老师是值得跟别人分享。我告诉你，很简单，我当时亏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跟人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内心里头想的说，哇，这里签了给大丢。这里签了几条大条啊，会就是当时的念头就是这样，所以好几个东西就这样签下去的啊，竟然这几个全倒。他告诉我，欲望这个心念是这么厉害。我说对啊，你现在再去做，重新来，就像你把它变成一种希望，一种人生的宽敞的路。你觉得做生意就是要有这么一条路，你去做做看。哎，他真的又改了，又从那条路去做起。他又回去啊，去我原来头家个请，他又走出一条路出来了。所以人就是要有这番体验。这番体验是什么？就到最后就是要懂得忍这件事情，就是无生法忍问题。有这件事情，其他都很好忍。你看阴生忍，这个人要来买你的货的时候，哎呀，他讲得很好听，看起来哦，西装穿得笔挺，这件事情啊，你看如幻忍，对不对？那么他讲的那些话啊，那么如想忍，他那看起来排场很够，他这个公司呢，哎，那如隐忍，是不是？哎，这些东西你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把你骗了。所以这里面才是真正你能忍的东西。我们有时候看到，如果一个人啊，面用一个很难看的脸色啊，很不屑的脸色跟你讲呢，嘴巴一翘，你那算什么？尤其是做家庭諮商的时候，最容易碰到最后的症结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太太跟先生这么讲，你就没路用，这一句话，你就没路用，这没有用，真没有用，这句话。你要知道这句话就足够把他的先生给打垮。可是为什么说学了华严就可以富贵呢？因为学了华严懂得阴生忍的时候，这个东西来了，哦，它也只不过是声音，一个如隐如幻的东西，它就过去了。它只是一个音波到我这里来而已，过去了。他不会觉得很恨他，不会。这件事情就是无生忍，所以我说无生忍就是顺忍，顺忍就能够其余的东西都能忍啊。所以你看着，当你的人生，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期许，有一个意义，你觉得我们必须真正的也能够去爱护别人， 我们对这个社会应该对自己贡献一点自己的啊能力。我从来我们也不愿意啊去贪人家一点便宜，而反而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我人生的光彩。这件事情就是我对于我自己使命，我的生命的使命感，我把它当作是我人生的意义的时候，这些事情一来，那么很多的事情你都能忍受，因为你有这个意义啊。所以你看到了别人哦，买股票赚很多钱的时候，哎，你不会动心，你觉得干什么？我现在做的这事情很好啊，我能承担这个东西对我的挑战，我能承担。我的书都是给远流出啊，远流这个老板王先生是我的朋友，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我们一起读书，那股票正是哇节节上升的那两三年前吧。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想到买股票啊？他说没有。好多人都讲了说要，都跟我讲过说我应该买股票，这个时候买一定赚的，但是他还是没，他不动这个心。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知道的，我们做出版业，做文化的工作，出版这个文化跟我的心很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我花很多钱去请了几十个美工者来画一个有关于台湾的童话，哪去到德国去参展，最后得优等奖，那是亏本的，但我去做。一位教授花了一辈子的努力写了一本历史的词典，没有这个出了一定是有套定的，那我觉得我们要鼓励他，我也要出，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一个学者的尊重，他也要出，但我同时我要来做，这社会大家很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也来做。我现在不应该分心看到钱，我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这个事业也会走上那条路的，那就只要有钱赚，什么书都可以出了。我认为 我很感动，我说你很不简单，你能掌握这样子的一种希望就很不简单，你不是活在欲望里头。是的，一个人能如此的时候就能忍，忍什么？忍那个股票大家都这样两两有钱赚的很多的那种忍是很厉害，功夫要很好啊、哦！你能忍得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天万一不小心掉到了地狱之门，地狱之门我刚刚讲过的都是很美的，对不对？哎，他保证你不会跑进去，这就是功夫。所以真正学佛要从自己下功夫才行的啊。所以以下呢，这里讲的无论是因生的人啊，那么或者是顺人啊，或者是无生法人啊，如幻如焰如梦如想如影如化啊，如空，这个实忍呢，其实我已经提纲挈领的把一个核心的问题给你讲清楚了，你再去看这里头都一样，你再去看经文里头所讲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实忍呢，它同时也是这个实定，同时也是实通，所以能定就能通，就能忍，能忍就能定，就能通，这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段是一个要去做，是很必须自己很踏实去做的，不是大家拿着讲义看一看，这样听一听，这样能做得到的。要注意，思之不及，意之不得，用脑子去想是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用言辞去讲那是得不到的。就是到这一段来，前面那一段你还可以靠着你的意识种种的熏习来建构你这些正信啊，建构你自己的啊这个心里头啊，从实住啊，实信到实住，由实住啊到了实行啊，由实行到实地，你还可以慢慢的去建构到这里来，你的真正自己去踏在自己的脚步去做才行啊。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神通，你愿意忍，哎，很妙的，你练观音，观音也会跟你感应啊， 你生活上持的戒能持得住，那么这个护法神也真的在你身边。这很奇妙，这些感通就是相继慢慢来，你到这里来，你所能得到的那些感应就不会是迷信了，到这里来你就真正是正信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然后只想着我现在念佛，我希望护法神能来让我能健康，那你想到真的他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一定是邪魔的东西的，这问题的。所以一定的，我们自己能通能定啊，我们自己能忍，这才行。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第29啊。有一点话要用这一点时间给各位来讲的。老师来上这门课，虽然不是讲的是说老师是要装着自己失言而后道尊来上这门课，但是我是很失言而且也很道尊的，所以我有一个要求。第一件事情，不必送我任何东西，大部分都可以说这件事情已经做到了。第二件事情，没事情不可以写，不必写信给我，最好不要写信，有事就约着。你有什么需要不懂的地方，需要开启的，你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要来学佛，一定的能够保持我们学佛的那一份庄严，我们这个佛法才有庄严，否则会谤佛谤法谤圣啊！这是我给各位在做报告的。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各位哈能了解，那就是这里面呢，我写的这些讲义是就我穷我所知来写，这些写完了以后是我的同修一起来帮我校对的，所以他也来听，听完了又回去还帮我再做杂记，所以我现在请他站起来，大家看看他，认识他，他是我太太。这个让大家认识他，我这里面会觉得说，这邓老师下个月有一个女士怎么老陪着他啊？他是这个谦称叫内人哈、啊，尊称叫太太啊，法界叫同修啊，又称师姐啊。那你们碰到他要尊称他什么？那是你们的事，你可以叫他师母好了。本来就没有年龄之分啊，那么这是我要给各位讲清楚的啊。那么这个第三点哈、啊，我这个也要在这里要交代的。我们有这个缘在这里啊，那么有这么一个道场，这是很难得，所以我希望你不只来听，我希望你回去一定要念佛。我知道我们同修来听觉得很好很法喜，但是如果啊，你跟我修行到这一段日子来，而你回去你还没有每天给自己做一次定课，而这个定课不见得你一定要有佛堂啊。我在这里重新再把这件事情给各位再说一次啊，没有佛堂，你早上起来啊，那么无论呢你睡的地方是怎么样，一切本无差啊！你起来啊，一坐起来，你就念着阿弥陀佛。你很虔诚的，我知道早上大家都很忙，尤其在座女士可能还忙着赶快还要去这个准备小孩子上学吃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你很容易就坐起来。你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念十号啊，十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十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十句就行，这是你最起码的早上第一念起来你必须得有啊。如果你呢比较有一点啊可以偷懒的福报啊，那么你最好
你能够啊，这个有一点时间，那么你应该要练久一点。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晚上可以有一个时间来念佛，我希望你晚课一定要做。做晚课也不见得一定有佛堂，有佛堂你就在佛堂做最好，没有没有关系，你找个地方坐下来，把腿盘起来，交脚坐也好，单盘也好，双盘也好，正襟危坐也好，客厅也可以，坐在沙发上也可以啊。然后呢，你啊自己呢心灵练着啊，心练着，就是第一呢练啊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念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然后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三尊佛是西方三圣，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我们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佛法，法义是他给他来的，他同时也是千百亿化身，所以再来就是要拜，要念西方三圣啊，释迦牟尼佛啊，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就是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大势至菩萨，然后文殊普贤，一个是代表智慧，一个代表实践力行啊，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那把这几位菩萨把它念一次，念一次。如果你有时间，那我希望你每天能够念一次《阿弥陀经》。你没有时间，你要常常有机会念《阿弥陀经》，然后你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练三次往生咒。往生咒这件事情是你来娑婆世界里头最重要的事情，它是你的护照，你每天要看好啊、哦，那就往生咒，不要等着以后人家给你烧往生钱，往生钱是把往生咒写在纸上，你又不练又记不得，他烧给你，你能拿那个东西去吗？烧了就看不到了。我看还是要老实的练，把它记在心里头，练成很自动的反应。那个往生咒的咒语念的时候，就等于我们跟整个的一个法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常都在感念，它既是念佛，同时又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种讯号，一种讯息，所以它不能解释，它不能解释，所以从上以来就如此传授，你要好好的啊珍惜它。你不要以为往生咒只有啊要死要往生的人才去练，你以为好像在家里练那个东西好像就不好，那你弄错了。他一大早练也好，中午练也好，都是光明无量的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弄错。所以那往生咒要常持，持这个往生咒每天都要持啊。所以练往生咒啊，练完了以后你再练佛啊，练这个我们晚上在这里练的这样子的练法啊就可以。念佛念完练了阿弥陀佛，你要只练到阿弥陀佛那很好。如果你啊世间有很多的缘啊，很多的业你消不了，那么你就再练一点，练观音菩萨就可以。这样总共啊你只用了十几分到二十分就可以的，就可以的，不需要到二十分。如果你没有练经文啊，你只是这样把它练一次，可能只有五分钟到七分钟就行了，因为你没有在礼拜。如果你有在礼拜，总共只有十几分钟，而这样子的功课是我每天啊自己啊传之不息的一个功课。而这个功课最早起，师父只是告诉我，你早上起来三十拜就行了，但是光是三十拜怎么会够呢？所以早上我们也有时候我们这个时间上很难，我时间来不及，所以早上起来只有一练，但是晚上一定要做晚课，没有一天可以少的，连出差去在外地都要练，你到了旅馆里头去通通都要练，而且在旅馆的时候你更要练好一点。为什么？你要练，你要旅馆里头你更应该练， 啊，种种的东西都有，不晓得怎么回事，你好好的练吧。我今天呢，这个特地啊讲的都是一些中上一层的东西啊，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珍惜它。你能珍惜它，那么你自然而然功夫就成片了啊。这些事情都是所谓潜行密用的问题了。你这里面没有所谓迷信的问题，这里面是潜行密用，就是你自己要在你心里头你护持它，而且自己就有产生密用。而这个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连你自己在感觉都不知道，那才叫密用。如果你能感觉到它产生，好像可以有钞票可以买东西这样，那就不叫密用啊，叫潜行密用，那功夫就可以成片。各位好好的善自护持哈。好，这样，今天到这里圆满。